诸位佛友菩萨大家好，我们请放掌。那我们接着请看讲义的133页，上礼拜我们是讲到第五了，就悟的第五。那我们从133页再来看一下这个第四类，就是初心稀有胜，就是初发心就胜过声闻。所以它在悟是下面分两个，它又细分成两个，几一是胜出声闻，这边是用一个譬喻，就像一个琉璃珠，胜过像须弥山那么大的水晶，说明初发心菩萨，这样譬喻初发心菩萨就胜过声闻辟支佛众，就加强前面第三个。第三个讲的是真实佛子，谁是真实的佛子，就是要是能少龙佛种的啦，还是要血统，就是用国王的譬喻，国王的血统有正统性的才是真的国王，如果是皇后或是其他的嫔妃啊，生的儿子血统不正，不算是真正的王子，来譬喻谁是真正的真实的佛子，讲菩萨。所以那时候在第三类的譬喻就讲到，是让初发心菩萨就胜过声闻，那这个第四类这边讲的又进一步说，不是只有声闻，连辟支佛也胜过辟支佛这些圣者的功德。那主要是他可以将来可以真的转法轮。那接着看134，134己二就是人天礼敬，就是说这个大夫人王后呢，她生孩子怀孕而已，没生，怀孕七日呢，或者怀孕的时候，这些就前面说嘛，怀孕的时候这些天都可以知道。那第四类这边呢，就是第三类是少龙佛种那一个，怀孕的时候七天，这些诸天都会来礼敬，诸天有神通嘛。那第四类的这个地方呢，人天礼敬呢，就是说出生的当下，当日当天呢，那这些小王群臣都来拜见，就像初发心菩萨一样。初发心的时候天人啊，一般的人都应该礼敬的。好，第五类是普利众生胜，就像这边的譬喻是什么呢？譬喻就像雪山在经这边所提到的，迦叶譬如雪山王中生诸药草，无有所属，无所分别，随病所服，皆能疗治。菩萨亦尔，所其制药无所分别，不为众生平等救护。这边讲的是说，在这个雪山所种的这些药草，谁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拿了，他没有是属于谁的。这譬喻菩萨救助众生也是如此，他没有有所分别。这个在135这边讲菩萨上面三行，135的上面三行。菩萨他修行所修集的主要是跟智慧相应的法门，就是要解脱的嘛。那救助众生一样，普就是普为众生平等救护。这个我们等一下进入在做教化事业这个部分的时候也会再提到这个观念。那这个可以对照之前就是讲义的74页的日遇太阳出来的时候普照一切嘛。那当然从经典来说，一开始可能先照高山，然后到小溪乃至到大地等等，可是就是说它只是先后啦，并不是有对象的差别，并不是选择比较优秀的人才去救度。这个在讲义74的日遇，就是对照之前在广大正行里面有19种譬喻里面的日太阳一样是普照一切众生。好，我们接着看135第六类悟六初生如来胜。迦叶譬如月初生时，众人爱敬于满月，如是迦叶信我愚者，爱敬菩萨过于如来，所以者何？由出菩萨生如来故。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加强前面说的第四类是人天理尽了，他这一边是要更进一步，就是要尊敬到极致，就是最高点，尊敬菩萨最高点。所以这边就来举月亮，月亮有新月嘛，还有满月嘛。那这边讲到呢，印度的习俗就是出生新月的时候，在印度的习俗他们有所谓的新月祭。那新月祭的时候参与的人呢就胜过15的满月了。那这个跟我们汉传或是中国人的习惯不一样，我们的习惯我们是习惯满月嘛。那满月有时候尤其是像中秋的月圆日团圆。那所以在印度呢，除了满月之外也爱敬新月。那新月是象征着光明的出生，那慢慢的向大圆满的光明前进。那这边譬喻什么呢？我们看根二合法。那佛又进一步跟迦叶讲，如果相信佛说的话呢，那就应该爱敬菩萨，应该过于对如来的尊敬，要胜过。这边特别讲到说，爱敬菩萨要胜过如来，为什么？这边就譬喻的就是如来像满月嘛，那出发心的菩萨像新月。那在大圣经中呢，也有用月光渐渐增长到满圆满的譬喻来说明菩萨从出发菩提心到圆成这种无上菩提成佛这个阶段这个过程啊。所以从爱敬新月的意义就应该要知道特别爱敬菩萨。那因为诸佛是由菩萨所修成的，所以因为有人行菩萨才有人成佛，有人成佛呢才有佛才会为众生说法。那后面也会提到了，等一下我们看到就是有佛才有声闻嘛，有声闻众这些人。所以这边所讲的没有菩萨就没有佛，所以这边就显示了菩萨的重要，所以应该特别受到世人的尊敬。那在注脚375，注脚375老师在成佛之道呢又有提到了这个，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或许大家都很熟。出发心菩萨呢虽然没有大功德，可是已经是一切众生的上首，不但为凡夫，而且是为二圣圣者所尊敬，就受到二圣圣者所尊敬。经中的譬喻除了我们这边所讲的之外呢，在其他的经有提到，像王子出生就受到年长的大臣所尊敬，狮子儿出生就受到百兽所敬畏，家庭贫且在雀，这个雀就是卵骨质的雀，缺少的缺四声雀，就是卵，在卵当中声音已经胜过一切鸟类。那新月的微敏 微妙的就是微小的光明呢，就为人类所爱敬，尤其是印度，印度的风俗。那菩萨出发心以来就是这样的可尊可敬，大菩萨是当然不用说了。那为什么出发心的菩萨受到世人的尊敬呢？因为呢，事出世间的一切功德悉由菩萨而有。这边我们之后也会看到了，就这个概念。这是说呢，世间善法，世间善法就人天善法，声闻缘觉等善法，就声闻二圣的善法，都是依佛菩萨而有。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佛的功德是由于菩萨发心修行而圆满成就嘛，那有佛成就才有办法说法来利益一切众生，是因众生根器而说声闻法，或是独觉，或是天人法。当然独觉是比较特殊的，在佛教这个修行次第来说，目前所看到的经论来说明这种独觉，就是我们上次有看到的，就是在注脚134页的注脚371，实际上它是一个很比较特别的一个修行者，因为他成就的当下是没有佛教导，他是凭着过去式所修学的，自己去观缘起而解脱烦恼，就是他 可是他之前还是有修学，甚至零脚欲就是很少的，他是要修百劫，修一百大劫的。好，这个是属于第六个，第六个出生，出生如来圣，就是让修菩萨发心嘛，修行最后成就，所以发心的菩萨，初发心的菩萨也应该受到尊敬，超过如来，就是这个譬喻所要说明的。那接着我们请看136，第七类的众生福田胜。经文是这么说，迦摄譬如愚人舍月离世心秀，智者不尔，终不舍离菩萨行者礼敬声闻。这边所要譬喻的就是月亮，对应的就是菩萨了。那星宿，一般的星星星辰，那这是对应的是声闻，也是从福德看，是说哪个功德比较多，我们尊敬或是去侍奉谁，他的所获得的福报是比较多的，从福田来去比较了。所以这边的譬喻是说，就像一般无智的凡夫舍弃了圆满的光明的月亮啊，反而去礼拜侍奉那些星宿，就是星座，像北斗星，就导致这边讲的阿斯巴秀。那这个是中国的天文学家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这四个方向，28呢就是四个方向，一个方向各有七宿了。那这个有些可能也我们常听过了，像东方是苍龙为首有七个，那西方是白虎也是有七个，那南方是朱雀，北方是玄武，共有七个，合起来就是28个。那这样子来是这样譬喻什么，就是譬喻刚所讲的菩萨就是月亮，那星宿就是声闻众。那有智的行者呢是不会颠倒，就是不会去侍奉或是礼敬的。当然这是分别说了，就我们上次有提到在玄论所讲，只要在讲菩萨跟二圣的这种悲怨啊或是功德的时候，就有一点贬义的意思。那是为什么要让这些二圣行者让他们知道功德还没圆满，继续让他们发心修行，并不是只是说点出他们不好而已，而是想让他们要再继续修行，而为他们而说的。所以这边也是如此，就是说还是从大圣的角度来说，就是礼敬菩萨是比较好的。那当然这个并不是从有所得来说的，实际上是从修行上就是不够圆满来说，就是还要继续修行来说的。好，那接着从看58，声闻依止胜。经文是这样，迦摄譬如诸天及人一切世间三次为诸不临令尘琉璃宝珠，求声闻人亦复如是，一切持戒成就禅定，终不能得坐于道场成无上道。迦摄譬如至琉璃珠，能出百千无量珍宝，如是教化成就菩萨，能出百千无量声闻辟支佛法。好，这是最后一个譬喻。这边还是导致认为还是从不因礼敬声闻而来，那主要是因为声闻还是从菩萨出生，出生的意思就是受到菩萨教化，那这是从大菩萨的，那菩萨是声闻的根本，大圣法是二圣法的根本，用来这一点来结赞菩萨的殊胜。那这边一开始先来举那个智珠，然后修智就是整理这个宝珠。那珠呢不仅是自然而成，就还要经过人力的修智。那在修智制作过程基本上可能有现在不知道，可是至少老师说古法是从磨阴磨压再穿三个过程，这样子可以显出珠的所有光泽。 那所以呢，佛跟迦叶说呢，就像诸天或是人一切世间善于，他的技巧很好啊，善于修制诸的这个制诸师呢。假设他所整理的这个诸是未诸，不管他怎么样的整理，怎么修制，他一定没办法让他成为那个无价的琉璃宝珠。那我们之前是之前的譬喻是摩尼宝珠了，那这边是用琉璃宝珠，是摩尼宝珠有点是随你的愿，什么都你要什么都有什么就有什么了。那这边的所谓的琉璃宝珠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可以生出很多的宝。那这样子跟主要的要讲的那个道理是什么呢？所以下面就合法。那跟声闻人一样嘛，他发的是出离心，没有悲愿，应该说没有广大的悲愿，没有这种大慈悲这种菩提愿，所以但求自苦的解脱。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不管二圣人或声闻人他怎样修持持戒，或者他的功德成就多么甚深，或者他禅定修得多好，他这些都没办法让他圆满这个无上的菩提，就成无上菩提。终不能作为道场，这个道呢是菩提道，就是有菩提的这个义就的翻译，所以等于是无上菩提。就总的来说了，不管怎么修行他没办法成佛，因为从他的发心，从他的修行过程来说，他就没办法成就这种无上的菩提成佛了。就是他没有发这种上求下化这种菩提心，而且救度众生也没有广大的悲心了。好，我们接着看137页。那接着要讲菩萨，那一样就像一个很会整理宝珠或者治理宝珠的这个制珠师呢，他所整理的是一个毗琉璃珠，那经过一番的琢磨修制，就可以显出这个琉璃宝珠的妙用。那基本上它不是山寨的啦，如果是山寨，不管你怎么整理它还是山寨嘛，赝品再怎么装饰再怎么厉害还是赝品，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就是它的核心是什么，所以从琉璃宝珠可以生出百千无量种种的珍宝。这个来譬喻说菩萨就是譬喻什么呢，是教化发菩提心，起大悲愿，修集广大的福智资粮。就是说这个是琉璃宝珠，就是核心的，就是菩萨的修行的核心就是发菩提心嘛，起大悲愿，而且要为了众生修集无量的福智资粮。等到成就真实菩萨，就从菩萨的教化中呢，能生出呢，或是能出生种百千无量的声闻辟支佛宝。所以等于说这个关键的核心是菩萨嘛，就是说他有具有这样子的菩提愿大悲心，而且为众生修多生累劫修行，修集无量的福智资粮，乃至最后可以真的提升诸法实相。再从提升诸法实相之后，从般若道出行方便道救度众生，所以在救度众生的时候当然就可以教化，如果你是二圣根器的，先教他们先解决他们想要的这种大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就是先解决他们自身的烦恼了。所以他从这样子来譬喻。好，我们接着看下去，二圣圣果虽不及菩萨，但也还是世间稀有的珍宝，所以比喻为各种宝物。就是说真的琉璃珠可以出生种种的无量的珍宝。所以琉璃珠譬喻的导师这边说是这种发菩提心啊，起大悲愿大悲心，修集广大的福智资粮，这些主要是菩萨在修行过程他所修集的嘛。那等真的解脱了，或是真的成就了真实菩萨，自然就可以教化，自然就可以 虽然还没有到佛地啦，可是那时候已经不是一般的凡夫菩萨，是高位的菩萨。所以这边可以稍微区分一下啦。如果从人来说，就是真实菩萨可以教化声闻辟支佛宝嘛。那从这个法就是琉璃珠来譬喻什么？琉璃珠譬喻就是触发发菩提心啊，起大悲愿。那修起无量的福智之量，这个都是属于从琉璃珠而出来的啦。好，我们看一下注脚的376，在大智多论里面所提到，这个就跟我们刚刚在成佛之道所看到观念很接近的。这有个问答，问曰：声闻辟支佛因缘故，亦使世间得善法。就是因为世间上有声闻辟支佛嘛，辟支佛不用说，声闻圣者基本上他也是要化度世间嘛，随缘为众生说法，跟众生结缘。那何以但说菩萨能令世间有善法？为什么这边只特别讲只有菩萨呢？他的回答就是，因为呢，声闻还有辟支佛世间有善法，这么讲呢，事实上追到根源，追根究底，实际上是皆由菩萨才有的。所以这边亦皆有，亦皆由菩萨故有。若菩萨不发心，世间尚无佛道，何况声闻辟支佛？佛道是声闻辟支佛的根本。就是我们刚刚也所讲的，就是有人发心就不知道成佛，成佛之后佛才讲法，救度众生讲法。好，那这个就是从八类的譬喻，八类有十二项譬喻来称赞这菩萨的功德是很特殊的，而且是胜过二圣的圣者。那这边比较有趣的是这个毗啊，我们看这个第一行，毗琉璃珠的毗，毗琉璃珠它应该是属于翻译的了，翻译的是说它译成意义的话，就是它意思就是远山宝或青色宝或是玉石。那我查一下这个毗啊，毗婆舍那或是毗，这个毗呢，它在古字古汉语里面，汉语字典里面有绿色青黄赤白，就是有绿色青呢，应该说毗本身它的意是很多那青色青啊，在古汉字里面有绿色、蓝色、白色、黑色，我觉得很特别这个青本身啊，青青草原那个青本身有绿色、蓝色、白色、黑色，我觉得这很特别跟古代就用这个字可以代表的颜色还蛮多的了。刚好先之前不是有什么蓝绿还有什么白嘛？好，开玩笑了，就是，对，蓝绿还有白，这是青色，这个青，毗琉璃这个毗呢，它可以是黑色了哈，也可以是青色啊，所以青色本身在古汉字里面有绿色、蓝色、白色、黑色，这是感觉上是蛮特别的。那这边只是要譬喻啊，就是譬喻这个菩萨啦，菩萨出发发心修行，发这个菩提心、大悲心，修集无量的福智之量，譬如琉璃珠可以出无量珍宝一样。如果从人来说，就是真实菩萨可以出种种的这种声闻辟支佛宝。好，这个是属于第二类了。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观科，观科我们已经从正说菩萨道，就宝济经讲记或是宝济经导师在他宝济经讲记里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第一页从甲一序分嘛，就是说说法的人还有时间地点。我们看观科两面，就是一张两面这个。那在正中分他又分了，以一是正说菩萨道，那在第二页 阿拉伯数字啊，应该说罗马数字小写二了哈，罗马数字二，以二是兼说声闻道。那我们讲到正说菩萨道里面有三大相啊，就丙一、丙二、丙三了，可以找到吗？丙一就是修广大正行，那丙二是习甚深中观，丙三是做教化事业。好，那我们接着要进入这个做教化事业。那我们请看，应该有讲义嘛？就是第138页，做教化事业。好，我们先看到本文，就是先不要看经的部分，先看本文，就是经的解释下面，己二，承先起一下这个，你们就贯科对着导师的说明，等一下会有很多内容，等一下，己二这边就138页己二，承先起一下，证明菩萨道，证明菩萨道就是我们在正说菩萨道，以说修广大正行，这是丙一嘛，习甚深中观，丙二，现在要说的是起大方便，大起方便大用，就大方便做教化事业，前二者是自利，现在说要利他。菩萨呢，虽以利他为重，这实际上是自利利他相成，如修广大正行都是要做呢有利益众生的事情。如果我们还有印象，就是什么要得智慧，不思不离心，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而现在要说的方便教化，又从他自己所修集的，就是自己怎么去对治自己的烦恼，或是自己所修的这个法门跟智慧有关的，怎么观的，所以怎样的自利呢，就怎样的利他。菩萨是在利他为先的原则下从事自利利他上求下化的工作。这里面有几个我们等一下再一一来看，那我们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那个玄论 那一份讲义，如果有的话可以看一下第七页，如果没有你就听我这边念一下导师，这个回去看玄论呢会更清楚。本经主就第七页第一行，本经主要的意趣呢，就是它的宗旨是宣说大圣行，着重从加行位到通达位。通达位如果注解27，我们对就是照着唯识无畏的那个次第的话，通达位就是见到位了。大圣的核心是以大不离愿为本，大悲心为上首，空慧为方便。本经所明的菩萨道，就是我们刚所讲的这个正说菩萨道，这边主要是略分为三段，略分三段。修广大正行，它是重于菩提愿的信嘛，你要相信，或是你要发愿嘛。那第二个习甚深中观是重于空慧，就无所得。就我们上次我们花了很多，事实上我们在前面的修广大正行，就是要修集无边的福智之量，或许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可是我们习甚深中观是花了比较多篇幅。那第三是做教化事业，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进入就开始看的这个部分是重于大悲心。所以纵观总刮这三德而修行，才成为菩萨正道。好，就短短几句话刚好可以对应我们刚138页这边所讲的，138页所讲的这两行，前两个可以说自利的。那自利为什么要自利呢？事实上就是要利他，重点是在利他，是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然后一样，您请把观科放在旁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注脚从377开始，就138页377开始，就是如果你们对之前的内容有兴趣可以再回去看，我放这个藏经的页码，还有这个书的页码，不是讲义的页码，就比方注脚377，第一个是从 普音菩萨会这边，就是大宝基金的112卷，在大正藏第11册的631页这边开始。那如果对应导师的宝基金讲记21到92的内容，那一样是下面就是这个意思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380，一定要先把这个贯科放在旁边，等一下很有趣的内容，看诸位有没有找到导师在说什么。好，注脚380，导师是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1165到1166，我有截录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内容。如果你们没有看过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们当时候只是看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现在读到这边再来看，可能感觉不一样，来注意看一下。宝积经的各种译本文段略有出入，但全经的主要部分是相同的。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再看回去啊，就是后面到底前面就是说有什么普明问答，就是我们后面的后面那边在兼说菩萨声闻道后面那边的，如果你们对这个到底哪一个是主要的内容，哪个是其他版本没有的，你们可以再看回去这个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开展这个部分。那主要内容就是说佛为迦叶说，就是接下来这种瓜佛一到瓜佛五的内容。好，瓜佛一是分辨嘛，辨菩萨的形象，菩萨的正行差别，那你就对一下那个贯科，正行差别是什么？菩萨形象正行差别有找到吗？那个标题对应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啊？什么？正行差别戊一嘛？好，我们看回来这边接着导师这边讲，菩萨的正行差别是得智慧，不失菩提心，增长善法，执心善调顺正道，善知识，真是菩萨，共八事。那这八事呢，一一是以事法来分别，并反说不合正行的菩萨邪行。所以他就几句话把正行差别的内容，所以他得智慧嘛，可是得智慧也有说什么情况会失智慧，而且都是用四个法来说，四法得智慧，四法会失智慧，那四法不失菩提心，那四法失菩提心，就是这八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贯科，就是贯科戊一下面的这从几一到几八内容。好，接着呢正行胜利，那一样是戊二嘛，那就是得大藏过摩事色善根福德庄严，那这个事实上也是每个都四件事的，用四法来说了，四法得事得大藏过摩事等等。那正行成就就是名副其实的菩萨，这应该要具足32法。好，瓜佛二是赞菩萨的功德，共举的19种譬喻。那这个事实上瓜佛一跟瓜佛二刚好是修广大正行的内容，如果你注意看的话是丙一啊，瓜佛一跟瓜佛二就是你如果看贯科就是修广大正行丙一这个内容。那修广大正行我们说它是重在信愿，就是兼顾我们的菩提愿，兼顾我们菩提愿。好，我们接着看瓜佛三，习中道正观。那中道正观是我空中道，法空中道，那约运界缘起来成名。那这个一样你可以再直接对回去啦，贯科你如果你对到就是在右手边最上栏，根一是我空，根二是法空嘛。那在法空的时候从运界观，它从超越嘛，如果还有印象中，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印象，那这一个部分习甚深中观，甚深中观讲空的是什么？就直接观法的自性不可得，所以是无自性空了。那讲中道是什么？讲中道就是离于二边，离二边又离种种的相对，所以接下来他说什么？ 悲观，如果你们看观科这边就是右栏的法空观下面的蕴界观，它是举那个非常非无常嘛，诡异显真实，还有啊，观真实显中道，观真实就是观法的自性不可得，就是观法无自性，显中道呢就是离相对嘛，所以它下面一样啦，人二呢观非我非无我，观心非实非非实，还有立观诸门，有很多善法不善法等等，那最后才观，最后用非有非无，超越非有非无，所以他心二用缘起观，所以这边老师就几句话而已。那如果我们看回来这边，就138页瓜福注脚380的瓜福山，这个内容我空中道法空中道，空显真实嘛，就直接说法的无自性，中道就是离相对的，所以从蕴界缘起来阐明。我们接着再看，接着再看，更觉着空意，以免误解，还有即呢自起关系，自身结业灭这种意义，实际上这个都可以对得到哦。觉着空意呢，如果你们看为这个观课就是悟二的内容，那觉着空意它直接先说法空，法为什么空呢？并不是用什么无我啊，用空三昧啊，红无相等等，如果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啦，他直接说法的本性就是无自性，或者一切法本来就空。那人空也是，人空呢就是他就是无自性，就是我性不可得，并不是你用什么无我的观察力让人才空，人或是众生本来就空了。那之后呢潜入情迹，就是这边所讲的避免误解，就可能对缘成实空产生执着，或是不依他性空，或者是着片计之有，这个就应该要避免的。觉着空意之外，就是要遣除情迹，所以第三个叫善巧自断，己三导师这边有自起关系，甚至真实的智慧升起的时候，这种分别观呢就止息了。那智慧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这种烦恼或结业就破了，所以在这个事上就是己三了，善巧自断。那自讲的就是从修道的方式来说，真实的智慧怎么升起？真实的智慧，这种无分别的智呢，并不是一开始就什么都不分别，而是要应用这种圣意的观察慧。圣意观察慧就是要抉择法的共相，法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那如果从大圣，就是直接观法的空嘛，一切法空的道理。那你这样分别，这样子观察一切法空的道理，虽然是分别，可是它是顺离圣意的。那这样子的分别，事实上可以断除我们的根深蒂固的分别妄执，升起这种无分别智。所以导师这边是让强调，如果还有印象，如果没有印象没关系啊，就当作复习嘛。所以这叫智慧升起。第二个根的是断，我经常讲是贯彻这个根的，就是破无智嘛，无智就是无明，那灭结业。那这边讲就是真实智慧升起的时候，就像那要什么以身止身嘛，我们现在大家讲话，我们就说现在不要讲话，或者是刚刚可能大家要讲话，可是听了引磬声大家知道要上课了，所以又没有讲话，所以等于说智慧升起的时候烦恼自然就灭了，并不是有实在的智慧生，实在的烦恼被灭，实际上他们都是无自性的，都是无自性。好，这是瓜福山。那我们再看回来，接着看瓜福寺，变菩萨的特胜，就是138页注脚380的瓜福寺这边。变菩萨的特胜是依八种譬喻，八种譬喻实际上是八类譬喻来，总共有12种，来说明胜过声闻辟支佛的菩萨功德。所以三跟四呢，就是习甚深中观的内容。我不知道你们，不知道诸位在那时候看过，就是在初期大乘菩萨之起源开展这本书，看到这段文有办法联想到那么多啊？那至少我那时候看是没有那么的，那可是现在从我们这样子慢慢的从宝积经的内容导师的说明，那我们 那藉由老师这样子提纲挈领气领这样子几句话几个字他们几乎是几个字或是一句话就是有它的重点。所以这是属于一跟二就是属于修广大正行，三跟四就习甚深中观。好，我们看瓜浮五。瓜浮五是名菩萨利益众生。那毕竟之要，毕竟之要你们再翻到第二页先对一下了。就是在贯科的第二页丙三做教化事业有分两个主题，一个是毕竟之要智，对峙的智。丁二是出世之要智，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上的内容。好，我们再看到看回来这个讲义138注脚380的瓜浮，就是这个注脚380瓜浮五的内容。毕竟之要是不净慈悲等对治门37道品，对治众生的烦恼重病。那出世之要是从缘起空无我中，缘起空无我中，这个实际上在习甚深中观就已经说明，所以他进一步讲观自心的虚妄不可得，而误入无为圣性。好，到这边的话呢，如果我们看回去这个出世之要，直接看那个标题就好了。在丁二出世之要智，第一个是物一是举喻起说嘛，物二是随意正说，那举一是标法性空以观心，法性空就是导师这边所讲的从缘起空无我中呢。那举二是观心无性以显性，无性就自性，就是这边所讲的观自心的虚妄不可得。那己二下面又分根一跟根二嘛，根一主要是讲观心无自性的，就观心无性。那根二就是无性即性，无性即性之下面又分为一个是无为相，心一还有心二是圣性。好，那就是刚这边所讲的了。如果你看为讲义这138这边，就是从观自心虚妄不可得而误入无为圣性，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那接着我们看最后两行，无为圣性是敏觉一切相，是平等不二，远离极尽清净，无我无高下，真谛无尽常乐净无我真净。实际上这个里面有14个譬喻，应该是14句，你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再从在讲义的182，就是有14句来显示这个无为的圣性。在我们讲义后面，我可以先翻一下182页，这边开始在那个经文下面，在人二显德性这个经文下面有个鬼二嘛，导师的解释，上来约敏觉诸相说，现在在不可说而又不可不说中，就说事实上在这种诸法实义当中，我是在生义地当中是不可说嘛，可是你要描述生义地的内容还是要说，所以又不可不说。方便显示那圣性的清净德性，总共14句，就刚刚念的，从翻回来这个讲义138这边，就是从平等不二这边总共有14个内容了。好，这个所以瓜浮五是做教化事业的内容。好，这个是讲的是算是从我们一开始的从我们这一期上课开始到现在甚至还没讲完的内容，就短短这几句话几行而已，瓜浮一到瓜浮五就注脚380这个。所以我觉得这样读到现在再回来看这里这一段会比较有感觉，到底导师怎么去把这个重点抓出来，有点像他笔记。那这是注脚380就讲的主要就是信愿慈悲的内容，就是我们这部经导师所分类的就修广大正行习甚深中观还有做教化事业的内容。 好，我们接着看这个住脚三八一，就是说怎么去从利他中去自利的。在住脚三八一呢，瓜佛一呢是北凉汤姆谶所翻译的大波涅盘经里面有提到，自为度，自为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理出发心，就是离境这个出发心的菩萨，出发以为人天事，以是已经是胜出声闻缘觉，如是发心过三界，是故得名最无上，这是离境出发心菩萨。那我们看瓜佛二，主要是在看瓜佛二，这个在宝积经讲记的269，这个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在后面也会再看到。我们要翻过来这个139页，就是注脚栏这边。三，为众生学，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不过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菩萨的修学佛法是为了众生，要利益众生就必须自己修自侮辱，就是修就是辅助我们的初众的烦恼，然后侮辱实相。所以呢，菩萨是为了利他而自利，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如果专为自己就不是菩萨风格。那这个再看一下瓜佛五，这个在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外举第四册里面，怎样先度他呢？要达成自利他，要达成利他的目的，不能不净化自己身心。这就是理想要高，实行要从切近处做起。等于说，我们要高远的理想，目标远大，可是要落实要实际的，就是你实践上和实际上要还是要看看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好，我们接着再看导师这边的说明。菩萨在坚定菩提，长养慈悲心，坚定菩提，心愿菩提，长养慈悲心，圣解缘起性空的正见中，所以他还是要具有这三项，净化身心，日渐进步。这不是说要自己解脱，成了大菩萨，成了佛之后再来利他，而是在自身的进修当中，修行的过程，随分随力的从事利他，不断进修，不断的进修，那自身的福德智慧渐大，利他的力量越来越大。这是初学菩萨行者应有的认识。所以等于说我们应该不是什么都具备了才要修行的，等有时间了才来修行，可能退休了，可能孩子都大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那有时候我们跟大家或者大众共住共事的时候，导师有说过我们要体谅了，体谅众生，大家都是凡夫，所以要懂得体谅别人，别人也有可能烦恼，所以我们应该要尽可能的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当然这个前提是做这件事是善的了，那善不善我们可以从佛法去检验嘛。所以导师他强调了或是提示的，就是说学佛好像不是只是自己先成就啊，当然这个在经上也有分别说的，就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有两个国王的故事嘛，有个先成就，有的是先帮助人，有的是先成就再来帮救助众生，有的是先帮助众生自己再成就。所以不过这边所要强调的是说不是自己完全具备能力才去帮助别人的。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这个五岁的蚊帐大师的故事吗？五岁的小朋友，他这个今年暑假有来台湾，他现在应该是12岁了吧，你们去搜寻，就一个美国一个小女生，好像这个故事有点，这是真实故事的，这故事有点长，我怕我会讲错，我大概讲一下。他五岁的时候看纪录片，在非洲的一个非洲地方，他纪录片上说非洲的小朋友30秒就能死亡，那为什么？他们有什么一个疟疾吧，那为什么疟疾？是因为有蚊子。那为什么有那么多蚊子而没办法防治？因为他们缺蚊帐。那这时候呢， 他缺蚊帐了，所以他就发心捐。好像过了，他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他很伤心。那他要本来要教的那个好像餐点吧，小时候那个算那什么班，安亲班的那个餐点费他没有交。他老师跟他妈妈讲，他妈妈就问他为什么没有交，他说他把钱省下来去捐蚊帐给这些小朋友，因为他看那个纪录片30秒就有一个小朋友往生。反正他最后呢就是第一次捐之后呢，就有人跟他讲，世界上有钱的人就像比尔盖茨啊，还有一些人，他就写信给他，听说世界上的钱都是在那里，你会捐点钱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就后来他们就感动了，这个故事有点长了，而且是真实的，你们可以去上网看一下。我记得他暑假有来我们台湾，现在应该12岁。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做什么，就举这个例子。那这个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个网站叫 Nothing But Net， 就是只有蚊帐，只有蚊帐一个网站，你搜寻现在还有，就是那个网站你就可以去捐钱。那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能力啦，就是说我们不见得要什么都具足。你看那个五岁的小朋友，他也没有想过他可以帮助那么多人，所以那个村呢，他好像叫做 Catherine 吧，所以那个村就是非洲那个村叫做，就叫他的以他的名字为命名，所以那个地方就叫 Catherine， 好像是 River 还是什么的。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不是什么都具足了才有办法去帮助人，我们应该就是像导师这边所讲的，随分啊，随地啊，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以比较好的方式啊，就是当然我们帮助众生帮助人要看人的需求嘛，可是有些需求不见得是善的，我们尽量用善法来帮助他。好，所以我们从38页138所讲的，就是主要是讲菩萨正道的内容，还有一个是怎么在利他中完成自利。那这个除了讲义上面导师在我这宗教观啊，就是人佛在人间之外，学佛三要里面也有专门一章是讲这个的。学佛三要就是第八章自利与利他，这边特别在讲说怎么有办法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导师看了经论他去抉择出来，我觉得这是蛮不容易的。这跟可能跟我们以前的想法或是所知的不一定一样啦，我们认为说等我们有能力才帮忙，这个是永无止境的啦，就应该如这边所说的随分随利。那其他的书像我是宗教观有提到，就算我们现在只能做到不到80分的能力，我们可能就有30分的能力，我们应该就是用这样的30分能力去帮助其他的众生。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